你们不要紧张，我也不要紧张，大家都不要紧张。感谢主，昨天睡了一个非常好的觉，从我闭上眼睛到眼睛打开来整整八个小时。我相信昨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大概昨天都睡了一个很好的觉，那我知道我的小儿子睡了10个半小时，早上都叫不起来。那昨天看到有将近60位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打扫啊，在那里整洁啊，忙了一整天。那还有吃了一餐很好吃的饭啊，好像我们在台湾吃的这个半桌的这个喜酒啊。然后下午我3点多走的时候，还有很多弟兄姊妹留在那边。那我听说还有珍珠奶茶，不过我 miss 掉了。那今天呢？我刚刚说请大家不要紧张。那不要紧张呢，我想这个是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那我站在这里，我才觉得能够体会为什么余弟兄他讲了20多年的道，那到现在呢每个主日早上的肠胃都还不好。那我有时候呢煮了一锅心血来潮，煮一锅麦片，我稍微加一点奶在里面，他出来以后他就说，哎呀，他说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他说我如果要站讲台的话，我早上是一点奶都不能吃的。那我心里就觉得很低估啊，我想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哈，这个站个讲台，这个生活习惯都要被改变啊，其实真的什么都要被改变。那我记得在1995年我离开我的工作前2年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前2个月，那我第一次接到在外头的附近有一个教会请我去，他们在姐妹的一个退休会，在外面的一个做他们下午的讲员。那天呢，我就请我一个姊妹的同工陪我一起去，跟我一起祷告。那早上的那个 keynote speaker 呢，她是一个美国的姊妹，在50岁左右，那讲道讲得非常的好。那完了以后呢，我的姊妹同工呢就拉我到旁边，念慈，你看他穿得多好啊！啊，你看他脸上还有稍微有一点点化妆。他说：“你要学哟。”啊，我在这个矽谷做了十几年的这个事情啊，都是跟这个 high tech、low sense、low feeling 啊高科技低感觉的这个工程师在一起，所以我的穿着呢都非常的舒服简单，最好了，多一个扣子都觉得嫌麻烦。但是呢，这是我上。要当传道人之前呢，主给我的第一课就是从我的姊妹学的，啊，什么东西都要被改变，啊，我们常常觉得说生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说起来是很容易，死是主的人，我想我们都觉得很容易。我们在做受浸的，有没有哪一个人觉得你死了以后不是主的人的？有没有？死一定是主的人，对不对？所以哎呀，要讲说是死的，死是主的人，啊，太容易讲了。可是生是主的人，非常非常的。他要改变我们好多好多的地方，而且我们这个人很不喜欢被改变，所以感谢主啊。那今天早上呢，我之所以会站在这里呢，是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教会定了5大目标。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5大目标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信仰跟生活合一，那第二个是兴起并培训神家的领袖。第三个是成全圣徒，提升侍奉的热忱跟品质。第四个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第五个彼此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兴旺神的福音。那因为那余弟兄呢希望说我们几位传道人长老各负责一个教会的目标。那在今年的讲台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上来，不仅在平常的时候推行，而且要借着讲台上，我们要能够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为什么教会要有这些的目标。那因为呢，我是负责教会的教育部门，所以好像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就负责了第二项，就是兴起并培训神家的领袖。那5月份的时候，我们同工退休会，那我负责一个小组啊，那我就问在座的小组的同工，我说你们觉得这5个目标里面哪一个跟你是最不相干的？结果大家异口同声就说这第二个，这个跟自己最没有相干。我看到底下还有弟兄姊妹现在在点头。哎呀，我一听我说主啊，本来就兴起并培训神家的领袖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呢？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呢，讲到领袖，首先就是榜样跟责任，权柄是跟在后面的。所以如果一讲到这个榜样跟责任，可能我们这个后面大家就吓退好多人了。那更不要说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那感谢主，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预备很多很好的领袖，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也在很多的地方给我们很多的激励跟安慰。但是主是不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需要呼召更多的人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呢？那五月上旬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到主面前去祷告，我就为了这个题目，为了这个责任，我就特别去祷告。那我就到主面前，我就把我常出入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些情形，我对教会的了解，我就陈明在主的面前。那我迫切的求主把我们带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地位。那我为着许多的进步很感谢神，但是呢，同时我也看见有很多我们隐藏的或者是显明出来我们的弱点。那我也在主面前迫切的呼求，我第一个先呼求的，我就是求主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一些祷告的，为神家能够守望的器皿。那当我在这里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主就把我带进他一个更深的心意。那突然呢，在那个晚上，因为那天晚上余弟兄也不在，我突然一下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神把一个意念，他的一个声音放在我的里面，就是这三个字：爱耶稣。当主的声音这三个字一下子亮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一下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透亮。我不再为着这个目标怎么样去执行，我心里觉得为难。而且我觉得所有教会我心里面所担心的、所感谢的，其实都在这个三个字的衡量底下，一下就变得那样子的清楚，就是爱耶稣 ，loving Jesus。神的光呢，好像光一样的照在我的里面。虽然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一直到今天早上，我都在跟主讲，我说：“哎呀，这三个字实在太简单了。”可是呢，多难讲啊！如果不是主的爱、主的美丽在这里吸引我们，谁可以来爱他呢？看又看不见，摸又不摸不着，我们谁可以爱他呢？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些爱、有一些榜样、有一些可以扛抬责任的人在我们中间更多的被呼召出来，我想就是应该是在爱耶稣的这件事上，我们首先来爱他，首先来顺服他的命令。因为这样子我们成为神家的领袖。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三个字。那我为什么拖到快到年底的时候，那我心里面实在我希望弟兄姊妹要为我祷告啊。我虽然常常有出口的机会，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主日的讲台上面跟大家传递这样的负担。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正都事前都为我祷告，那我的公公婆婆也给我很多的鼓励。那我上个礼拜的时候，一个姊妹写了一封email 来鼓励我，她说叫我要像使徒行传的那些使徒一样壮胆去传神的道。那我本来想幽默她一句，我说大概我站上来，大家就会说：“哎呀，那些没有学问的小民，现在也可以讲道了。”我请弟兄姊妹，实在不是我可以，我真的是。为着爱耶稣的缘故，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分享。那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看爱耶稣这个字呢？这三个字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跟余弟兄我们两个开车的习惯非常不一样啊。那他如果坐在方向盘的后面呢，他就非常非常的 efficient 啊，他一分一秒他都不愿意浪费，所以呢时间都控制在他的手中。那如果说呢他碰到了 traffic 的话呢，那你知道他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这个他可以 make a way。我常常笑他，我说如果他不是被主呼召做传道人的话，我想他可以到台北市去做计程车司机。那但是我呢，我就正好相反。那我上到车上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安静时间，我就东想西想，祷告想事情计划这个计划那个， 所以呢，这个开车反而成为我的副业。所以有一次孩子小的时候呢，我就开车呢，我就早上主日要来聚会。那我们一上车呢，我们母子三个人呢，有从小有一直就有一个习惯，我们一上车我们就祷告，就是我们要来主日聚会的时候，那就祷告啊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呢，祷告眼睛睁开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就我已经开了快到公司了。所以呢，我就绕个大圈再回来。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招待，我又不好这个迟到，我几乎没有什么迟到的这个经验啊，对这个情形，我都不好，我也没有解释，我不敢解释，说我今天早上开到公司去。那我们两个这么这个开车习惯这么不一样的人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两个人要一起去某一个地方，所以我需要跟车，对不对？那你就可以想象说，对他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就算是在往前面跑得飞快，他一分一秒都不差，好，一点都不浪费，他超了好几个车，他跑到前面一看，后面没有人跟来，他还是得在路边或者到下一个路口呢，他就必须在那里等我。好，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 walkie talkie， 也没有 cell phone。对，他必须要在前面等我，因为我们两个要同步一起要到某一个地方去，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一起来爱耶稣。那不是说我们想说啊，只要有一些人爱耶稣就好了，那有一些人去往前冲就好了。对，那有我没我都没关系，反正 eventually 我可以 get there， 我 eventually 我可以到那个地方。不是的，我们要同心，而且我们要同行。所以我很盼望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啊，平常讲话就不是很清楚。我想我写可能比我说要好得多，但是今天早上我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啊，我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个爱耶稣的负担，可以他自己来对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看爱耶稣这三个字，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那我引用的圣经的经节呢，稍微比较长一点，因为我觉得主的话比我自己说更重要。那我们首先呢，先翻到约翰福音第21:15-12。我还是希望说我等一下能够留下一点的时间，我们多有些的祷告，所以我们翻圣经的时候翻得稍微快一点。如果你在你旁边的人是新来的，麻烦你帮助他。好，约翰福音第21:15-22，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再读，再念一遍。好，我差点忘记弟兄们提醒说，我们讲圣经要讲三遍。约翰福音21:15-22，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第14:21-26，这段圣经我想我们非常的熟哈。约翰福音第14:21-26，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支付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哥林多前书16:22。哥林多前书16:22，非常短的一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启示录第二章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2-5，最后一卷书第二章2-5。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最后一节，哥林多前书8:2。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是不知道，但是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想我们实在是看见要爱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呼召，他何等的盼望我们这些人可以来爱他啊！若有人爱我，若有人爱神， If anyone who loves me， 他好像一直在那里说，哎呀，如果有人可以来爱我，他巴不得啊，能够在他所造的人中间，他所爱的人中间，他为了他们死，为他们复活的这些人当中，他可以多找到一些人是他来爱他的。若有人爱我，所以他给爱他的人，他实在是预备了好多好多的应许。来，在这里有一个呼召，他说：若有人爱我，那爱耶稣呢？其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不为难。那我们都是从不信变成信的，没有一个人我们是一开始一生出来我们就是信主的，对不对？不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多虔诚多爱主的人，但是我们一生下地，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信主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被主一再一再的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常常看见让人心里面觉得很安慰的一个点。那余弟兄跟我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性情非常的好。虽然我们在要买会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三个未得之地啊，都是很大的未得之地，我们要一起去得的。但是就这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性情，都觉得蛮有 好，绝大部分都蛮有主的样子，而且越来越在改变。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觉得很高兴的一件事，因为知道神今天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才可能这样子被改变。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跟余丁，我们有机会到大陆去，那有时候我们会接触到一些非常杰出的年轻人，那他们都是百里挑一，非常非常杰出。那有时候我们要跟他们有一点谈话，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那你遇到的这个挑战就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他们的那个辩证法，他们要抓住你一个尾巴，一个说话不合逻辑的地方，他穷追不舍啊。而且呢，他们说话呢都非常非常有条理，脑筋都动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这个用的言辞也非常给你一点都不留情面。那因为呢，他们都好年轻啊，那我的年纪呢真的是比他们大很多，大概都有时候都超过两倍，所以看着他们呢都觉得实在是很可爱，真的很爱他们。我就在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啊，对于所要追求、所要认识的东西呢，是那样子的那个认真、那个执着。可是呢，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都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啊，真的是蛮紧张的。你说错哪一句话的话呢，他就穷追不舍，就啊，那你就每天都不敢讲话了。那有一次呢，我们在坐火车，那几年我因为腰很痛，所以我每次不管要坐什么交通工具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大的一个 suffer 哈。那坐火车呢，我们把行李都摆好以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卖火车票的人呢，给了我们两张啊，一个在走到那边，一个在走到这边的票。那我想我坐跟别人坐的话呢，我就在那边扭来扭去的，腰痛哈，实在是很不自在。所以呢，我就坐在余弟兄的旁边啊，我就没有去坐到我的位置上。那就呢，就过一会儿就有人上来了，上来以后呢，就有个拿票就拿到我前面，然后我一看到他把票拿我前面，我就赶快说。我说对不起，我说这位是我丈夫哈。他说，我说我的腰不好，所以呢我要坐在这个地方。他把我的话一下就打断了，他就说，那你说，那我该坐哪？我该坐哪？那我本来就这个人生地不熟，本来心里就常常就紧张，处在紧张状态。所以他这么一跟我吆喝呢，我就真的是打哆嗦了，我就说都说不出来了，我就赶快手一指，然后我的声音才说，我说你坐那。他就瞪我一眼，一屁股就坐下去，把报纸打开来看。那我就回来，这是一个趣谈啊。那我回来以后，有一次我就跟我们 Rainbow 的弟兄姊妹，我就分享，就是我们在火车上遇见的事情。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很可爱，她说：“那念慈姐啊，她说你不知道，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讲话也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但是我很感谢主，对不对？我觉得主都改变我们啊，不管我们天性啊，原来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主一再的改变我们，荣上加荣的在改变我们，把我们那个属地的性情慢慢变成属天，像神一样啊。我们本来是很胆怯的，像那个彼得、约翰这些啊，一遇到事情我们就马上就逃走的。但是呢，是主就在里面来改变我们。那更稀奇的就是说，他不仅在这个外面在改变我们，他在里面呢又说不出来，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却爱他，越来越爱他。你越来越想要跟他在一起，你越想跟他在一起呢，你就越爱他啊，你就越来越像他，你越像他，你也越来越爱他啊，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爱耶稣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那我也很盼望呢，这个不仅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而且慢慢它变成我们这一群人身上的一个记号。所以当这些官府的人看到这些本来非常懦弱、非常没有用哈、非常没有什么人认识的这些无知的小民，他们在官府面前申辩的时候，这些人就说：“他说他们就认出来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呢，他们原来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记号，那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也有一个记号？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问我自己一个问题。爱耶稣在我身上如果是一个记号，我会认为他是一个 glory， 他是一个荣誉呢，他还是一个 shame， 还是我觉得不好意思？如果有人知道，如果有人说我爱耶稣，我怕吗？我怕人家把我 label 成爱耶稣的那一班人吗？还是我心里面觉得何等的荣耀？ 你们都不认识耶稣，所以你们不爱他。可是我认识他，他向我显现过，我摸过他，我见过他的容颜，所以我爱耶稣。我不怕人家怎么样看我，但是我爱耶稣。爱耶稣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在这个世代，很多人觉得你只要信主就好了，你信了就好，你不要那么迷，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呢？哎呀，你看你连工作都把它辞掉了，孩子也不管啊，家里面乱七八糟，你在忙什么呢？值得吗？所以前几个礼拜左牧师在我们中间讲了这篇的信息，我心里面实在是很感动。我想主在预备我，值得吗？爱耶稣在我的身上是一个记号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吗？我这个人被 classify 被 label 成为是爱耶稣的一般人。我在不久之前，我跟余弟兄我们到东岸去一个教会。那在那个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跟我们在这边所认识有交通的一些中国教会呢不太一样。这个教会呢，他们已经成立好几十年，那他们在一个不是很发达、有一点没落的中国城里面。那我在里面听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他们中间有是一个大学城，所以它里头呢有非常非常多杰出的学者、医生、教授、博士，非常多杰出的学者。但是他们教会所传福音的对象、所服事的对象，很多是打工的这个非法移民的，教育非常可能跟他们差距非常大的。那我在中间呢，我有一个他们中间一个女执事呢跟我提到一个见证。他们很多的孩子呢被他们的英文牧师他们的鼓励啊，因为在那个加拿大已经有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一直就是鼓励说，这些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要回到这个他们所生所长的教会来服侍下一代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在这里蒙恩，他们在这里得救，在这里成长，他们在这里侍奉啊，所以叫他们大学毕业以后，他们无论如何要回来。那就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可以在纽约、在华盛顿、在任何大的城市得到很好的工作。但他们却回到这个可以说是稍微比较老式的这个城里面，他们做一个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做一个差强人意啊，配比较低的工作，但是他们回到教会里面来服事。那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他非常非常的杰出啊，他是后来拿到西北大学的医学的学位，他就申请来到他的 hometown 来做实习。那他当他在他的 hometown 一个医院里面实习的时候，神的呼召就领到他，然后他回来以后，他仍然继续服侍他们中间的年轻人。那神的呼召，他一边服侍的时候，神的呼召，神的爱就摸着他，他心里就在这，他就在想，他说：“主啊，我有所有的技术，我可以来医人的疾病，救人的身体，但是主，你今天要呼召我要来救人的灵魂，你是不是你也应该要来训练我，来教我？”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实习医生的工作他就辞掉，然后他就进入他附近的一个神学院，开始在那里念书。然后我们到那里的去的时候，我们暑假到那里去的时候，他们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是他们教会现在的一个 youth pastor。 那他还是一个单身啊，天天呢带开着一个大车子呢就到那个 Chinatown 去啊，那些 Chinatown 的孩子的那个爸爸妈妈常都在打工，那很多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所以呢孩子呢放了学以后都被关在家里面不能出门，因为周围很可能都环境非常不好，有 drug dealers 啊，有那些红灯户啊、妓女啊，就是那个环境非常不好，所以小孩子呢就天天都闷在家里面。所以他们在下课时间呢，这个youth pastor 呢他就到他们这些孩子们家里面，挨家挨户的就把这些孩子们接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呢就服侍他们。那他在那个 Chinatown 里面，他有一个称号叫做小牧师啊，所以他们每次去的时候呢，旁边拿那些不信主的，他说：“哎呀，小牧师来了，小牧师来了。”他就打打招呼到楼上去，他就把那些孩子们的接下来。所以呢，我心里面听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次呢，我在那个聚会里面呢，他中间有一堂聚会是他带诗歌，他的吉他跟我们的威廉弟兄弹的一样好。 哎呀，他在上面带诗，我是听完他带诗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我就觉得这个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名字，可是我就很想知道说这个人，我就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记号，说不出来，我里头的灵里面就跟他那样子的相应合。啊，会后以后我就问人家，他们才把他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告诉我，真的是值得吗？如今我们有一个孩子，从小我们就逼着他念书，学这个学那个，啊，然后呢考 SAT， 叫他去做义工，啊，带他来接接送送，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啊，到最后呢，他考上了西北大学医学院，而且呢都已经念完了，年纪轻轻就已经当了实习医生。你想我们做父母的会觉得值得吗？看着他的孩子，真的这个值得吗？实在是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是一个问号，也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挑战。所以爱耶稣，怎么样叫做爱耶稣呢？我想爱呢，实在是说到我们里面一个情感的流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留在那个理性的一个分析啊，我们想要来衡量一下，比较一下，然后我们 try to convince， 我们想要说服自己说我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那个。但是呢，其实爱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感的流露。那我们常常对主耶稣呢，我们没有那个缺乏那个情感的流露，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少或者很久都没有跟主说，主啊，我爱你。我们唱歌的时候说 ，Oh how I love Jesus， Oh I how I love you， in this moment I love you， 对不对？我们常常很容易在唱诗歌的时候唱，可是当我们在祷告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有没有满带情感的跟主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爱你，你实在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为什么要含蓄？含蓄也有含蓄的表达，对不对？也许我们不用像那个意大利人一样，哇，一个非常热情的那个表达的方式。但是中国人就算含蓄，他也有一个表达，他不是不表达，对不对？那不表达的话呢，我也许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表达。那就像我们的孩子，他们来亲近我们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他如果是很含蓄，他要压抑也好，或是要想一个办法来怎么样 properly 啊，好不太过分的失去礼数的来表达他对我们的亲热，抱我们，他会想说，哎呀，他的口水很脏，他不能够亲我们，他去洗个脸，然后他再来亲我们，那但是不觉得很奇怪吗？可是我们跟主之间好像 somehow 我们就是隔了一个幔子，还是隔了一层的距离，我们很难跟他讲说，主耶稣啊，我爱你。就连我们看到他的饼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要说，还要打点草稿，还要预备一下，我们才能够说，主耶稣啊，我爱你。那盼望说，今天我们再一起来看我们爱耶稣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是自由的，可以随时来向他表达。你如果真爱耶稣，你就向他 say it， 对他说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但是除了情感的表达，爱许多时候是我们在意志里面的一个选择。 Love is a choice。 在乎我们的选择。所以当我们情感上我们可以表达的非常自由的时候，但是 mean 啊，并不见得表示说我们真的就是很爱耶稣。爱不能够只表达在言语跟舌头上，它还要在行为和更真实上。所以呢，当我们要在意志上选择的时候，主耶稣今天他给了我们一句话，他说，他对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它是一个选择。我们不要以为说爱耶稣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考验，不需要有任何的选择，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现。所以当我们遇到要选择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我们需要选择耶稣，因为我们希望它 come out naturally，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只要有是费力的呢，我们就不爱，我们就不需要做。其实不是这样的，爱是一个选择。那我们爱孩子，我是个妈妈，对不对？爱孩子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爱需要选择。早上孩子上学的时间越来越早，幼稚园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说幼稚园以前，那孩子呢爱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我们也跟着睡到几点。开始要上学了，哇，不得了，老师说8:30一定要到，那我们就开始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现在我们的孩子常常7点钟他就需要离开家门，需不需要有选择？早上要起来，想到他要累一天，起来为他煎一个蛋，做一个饼。想到他如果走路去，他要再早10分钟、15分钟起床，他就说好，不管再冷，不管我昨天晚上再没有睡着，整夜可能都失眠，可是早上我还是要起来，我要带他。爱是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有一个挑战，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一个比较。所以老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也讲，他说：“你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世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叫我们非常非常的可爱。你看 teenager 就知道了，世界如果不可爱的话，他们都不会爱世界。”那就是因为他可爱，所以老约翰才要跟我们提醒，他说：“你不要爱世界。”那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你爱世界的话，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你这个人，你的情感、你的 resource、你的力量、你的时间、你的体力，通通都有限。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所爱的时候，你必须要 make a choice。你不能够又爱主，又爱父，又爱世界；你也不能够又爱马门，又爱主。它是互相冲突的，你必须要在意识里面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觉得说今天爱因为它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不要它，如果觉得费力的话，那就把它先放在一边，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不是的，真实那个爱的真相显在我们的选择上。那这个选择呢，常常跟我们要不要付的代价跟我们的价值观就非常非常的有关。我记得在我想这个价值观哈，他特别讲到那个舍，对不对？就我们除了要得以外，得很容易讲，那要舍什么呢？第一个要舍己啊，舍己，我想这个大家都很了解，我们愿意为耶稣来改变。那要舍钱，要舍名，要舍己，要舍钱，要舍名。那舍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要去跟他计算。爱是不计算，你一跟他计算的话呢，这个爱就打了折扣。那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念的一个学校，我们在木栅。那个学校呢是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那我不晓得是怎么那个决定是怎么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在团契里面的一些哥哥姐姐那些做 leaders 的，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买一个自己的团契，要自己买一个会所。作为我们平常聚会读书还有弟兄之家来用，要买2层楼2个 unit 总共就等于4个 unit。 那这个是在台湾那个时候的大学20多年以前是一个创举，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学的团契他们拥有自己的 building。 那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那你知道我们这学生都很穷啊，那时候的买价呢，我记得不错的话，那天我还特别跟余弟兄求证，我想是当时的台币120万。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吃到学生自助餐厅，我们去吃一顿饭呢，女孩子大概7-8块钱，男孩子大概10块钱。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1000块钱不到。那理个发呢，大概也是8-9块钱，10块钱不到。那很多时候我们赚家教的话呢，一个月大概200块、300块，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这些人，我们怎么样去买120万的房子？那我们就学生啦，我们就哥哥姐姐们，我们就大家一起勉励。那我们就看到你在自助餐厅就看到好多从这个团契里出来的弟兄姊妹的，就2个人吃一盘饭，因为可以点两个白饭，但是我们菜呢就一起点，所以这样2个人吃呢，大概就只要吃12块钱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省下来大概有5-6块啊，7-8块啊。我们就吃完饭，我们就走到团契里面，我们就把封就丢在封建箱里面。那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从香港来的一个侨生，一个大哥哥，他就 offer， 他说你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给我剪头发啊。他说固定哪几天的时间，下午放学以后呢，他就在那个团契底下呢就围了一个圈，弄一块布，然后大家就来剪头发。但我们女生是不太想要去给他剪，我们宁愿留长头发，也不要给他剪啊。但是男孩子呢，那非得剪不可，因为那时候教官还管得很严，耳朵还这个 头发不能超过耳朵，所以呢，他们就去给这个大哥哥剪这个，那剪哥哥剪，那剪哥哥，这他叫剪哥哥，啊，叫剪头发。但是呢，他剪头发，那你想他这个从来没有学过，对不对？那这个香港人的发型 ，well， 我们好像也不是很流行嘛，哈。那但是呢，他就照着他的剪。所以你在校园里面呢，看到那些呢，那个男孩子呢，东一块西一块啊，有一块白一块黑，像狗咬一样，那都是从我们团契出来的。那但是呢，每一次剪完头发以后呢，他要兴高心里非常欢喜的，就把那一点钱呢，我们就投到奉献箱。那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要从买地啊，然后他们开始建，因为是全新的。一年多之后，当然我们后来还有很多校友听到这个消息，也开始对我们有一些的资助，但是绝大部分呢，都是从我们这些学生。其实将来以后，我们毕业以后，我们都走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如果神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学校啊，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地方，是特别为着学生的。那时候我们的学生团契非常非常的兴旺，那我们就觉得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一年多之后，我们的房子就盖好了，然后我们进去啊，又洗又刷呀，然后啊又布置啊，啊各式各样的活动。一直到几年前我们回去，我们还一起来看这个我们第一个所买的会所。那我到了研究所之后呢，我在Oklahoma 念研究所，我在那时候念从台北寄来的会讯，那这时候他们讲到说西雅图要买会所，他们买他们第一个会所，那我记得好像是30多万美金。那那时候呢，这个穷学生什么东西都很省钱，40块钱的台币换1块钱的美金。那我那时候连一个雪鞋，下雪了，我从来都不舍得买一个雪鞋。一直到有一天呢，我从那个宿舍的楼梯呢，从第一层一直跌到最底下，跌了个四脚朝天，半天爬不起来去上课，我才赶快下晚上我才出去买了一个雪鞋。但是呢，当我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晓得神为什么把一个感动放在我里面。我不认识西雅图的那个教会，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西雅图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师也搞不清楚。我不是从西雅图进关的，啊，那但是呢，我那一次呢，我里头就放了一个感动。我就那时候我正好在图书馆里面打工啊，当学生。那我们的工资呢是一个小时3块钱，最低工资那时候的规定。那我就把我一个礼拜打工的钱，我就寄了一张支票，也不过几十块钱而已，寄了一张。我就学习开支票，平常都不要用开支票。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第一张支票，但是我就寄照着那个通讯上面的地址，我就寄到西雅图的教会。那我想一直到今天都已经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我也到现在没有见过西雅图的教会。我想他最近听说他们已经换了一个教会了，那我想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说那个从 Oklahoma 来的那张小额的支票是我这个穷学生寄去的，从来不知道圣灵把那样子一个感动放在我里面。但我们的神实在是何等的好，就借着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感动，一点一点的参与，叫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摸着他的心意。当我把这个支票寄出去的时候，寄到那个不知道的地方，哎呀，我真是觉得心里面觉得何等的安息，哦，真的，这个是主坐在我们里面的。要舍，有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一衡量说，如果我这一点点钱，我可以买好几双的雪鞋，我可以买好几本教科书，我可以想到我可以做这做那的时候，我们就舍不得了。我们没有办法计算，爱是不计算的，没有办法计算。如果今天礼拜六，我们的60那么多个几十个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去为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是很感动。我们去在那里打扫，去那里粉刷啊，做那些平常我们都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一想说，哎呀，我自己家里面都没有东西，都没有时间来整理的时候，你一计算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来了，你一计算你就没有办法爱主耶稣，我们的脚就跨不出来了。爱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要舍己，要舍钱，要能够舍名啊。那爱呢？我想实在是我有很多，你想说我从五月酝酿到现在的这个信息，不晓得有多少的话要讲，但是呢，我相信神实在还有他能够他自己能够来说，所以呢，我想其他的地方我就不讲了。但是呢，我却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姊妹花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在我这 信主的这一段这些年间，有两次的时间，最的记得最清楚，就是主他用爱耶稣这三个字来挑战我，来问我，我不要说是挑战，来问我。那第一次呢，是在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想我们生第一个孩子是在心里面都充满了欣喜跟期望。那那时候呢，我就想要为他有三个祷告，我想写在他的那个簿子上面。那第一件事情呢，我要祷告非常容易，第一个要他身体健康。那我想可能有一些父母呢不会觉得说这个是需要祷告的，但对我来说是第一个进到我的意念里面。因为余弟兄呢，因为他有在血液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高的有 Sinophil， 那我们问医生呢，医生呢没有什么把握说至少 有一个医生说，他说 I don't know who knows who can tell 啊，没有人可以 tell 说到底会不会会不会遗传，会不会 有什么影响。那他也在18岁的时候被诊断是一个血癌，所以当我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 unknown， 但是我们那么想要一个孩子啊。那我第一个就为他的祷告，就是我要他身体健康。那第二个祷告呢，我求主让他给他有那个属灵的悟性。我相信他不会应该是一个愚笨的孩子啊。那但是呢，我希望说他有一个对，不要是对世界的那个聪明，他要对神的话，他有对神的事情，他有个属灵的悟性，他可以明白啊。所以我就第二个祷告。那第三个祷告呢，我就祷告不出来，我隔了好几个星期我就是说不出来，因为主跟我里面讲，他说祷告他来爱耶稣爱主，我就祷告不出来，我怎么样就祷告不出来，因为我觉得爱主要吃多少的苦啊，我就不想要让我的我不知道我那从哪里来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啊，但也不能说它错误，对。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就是祷告不出来，我就跟主摔跤，我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是不肯祷告。我前面两个都写下来，我第三个我就是空出来，我说我要换一个，但是我就是换不了，换就是要说主啊，让他来爱。一直到后来主还是赢了，我在主面前我愿意把这件事，我把我的儿子放下，我愿意把他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爱他，让他一生来吸引他，让他做一个爱主的人。那这是第一次主把这个爱主这件事情放在我的里面，而我过了一个关。那第二次呢，是在我1987年的劳工节，我跟余弟兄我们到东岸去参加一个聚会。那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们那时候是为着他要不要开，因为很久没有动过手术，那他的脸肿得很大，所以我们特别分别时间我们到那里去祷告。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为着他全时间出来服侍而祷告。那在那一天的聚会里面，他是一个美国人的聚会，那有一个姊妹呢，她突然就在聚会中说起了方言。她说方言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开始跳动，我知道这一段方言跟我有关。那我们那时候我们通通都站着举手在祷告在赞美。他说方言的时候我知道，我说但是我主啊，我不明白，我听不懂啊，这个是他在讲什么。他讲了好长一段方言以后，我的心我的灵就好像跟着他一路的随着他的方言往上去。那个时候他突然把他说的方言呢就翻出来。那他是讲中文，那我想哎呀好稀奇哦，这是在美国人的聚会里面，可是呢他是其中少数的几个中国人之一，他用中文把它翻出来。他所翻出来的话就是我今天我在最后面所列的这一段经文。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他接着说，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要顺服主，专心的来跟随他。然后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好像一个大鼓打在我的里面。那时候我怀着五六个月的身孕，我就一屁股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主要呼召我全时间来服侍他。那这件事情呢，我只告诉了余 比利兄，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不想要告诉任何人。我没有预备好，而且我也不愿意。但是呢，这件事情却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从此以后，好像一个火在我里面烧一样，我就没有任何顾忌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我的，我就尽量的来追求他。我所有的聚会我都要参加，我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祷告，所有主的有关主的事情，我都要听，我都要明白。不管我们的身体怎么样，不管我多累，不管孩子多小，我就是要明白他，我就想要来认识他。但是我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主呼召我。有很多有过一两次的时候，我去参加特会，讲员在台上说：“你们有谁在你里面有全世界的呼召你到台前来？”我永远都硬着心，我就是不肯到前面去，我不肯承认。我不管流了多少的眼泪，我就是不愿意承认。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只要做传道人的妻子就好了。我知道你已经要呼召红姐了。我说我认识那么多传道人，他们的妻子不是一样也赚钱也养家吗？我不要，我只要做他的妻子，我只要做他的帮助。我自己我不要。我心里面充满了害怕，但是爱是没有理由可以变的。那个时候我才发现。”那余弟兄在1994年的时候，他开始讲保罗行踪和他的书信。那好几个礼拜的时间，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在小教会里面，我没有办法写下一个字，因为当我听见、看见、读到那个保罗的心智，他就正衬出我在我的里面，我爱耶稣爱不够，我没办法过了这一关。我在许多次的波饼聚会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开口祷告。我就一直在流泪，我想那时候服侍饼杯的弟兄们都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压着我？我为什么每一次都在哭呢？那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上面做福音的见证，我觉得那个福音的见证好像也在对我说：“说主爱你，你也起来爱他，专心的来跟随他。”我常常哭着祷告，向主承认我不够爱他，我爱自由，我爱自尊。我爱生活有保障，我爱多一点的选择。我原来以为我很爱耶稣，我以为我已经摆上了很多。可是当这一切跟主耶稣的呼召有冲突的时候呢，我却舍不下他们来答应主的呼召。但是我很感谢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这么多年下来，主的恩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信实，他从来没有后悔他的恩召，他把他的召就一直一直的坐在我的里面。他那句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信实。我今天我仍然要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他用油和酒来为我们缠裹；很多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没有人有力量可以扶我们起来，但是他用他的手把我们搀扶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缺乏的时候，他自己成为我们丰富的供应；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我觉得神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当我第一次在 Oklahoma 我们有一次特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祷告，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他像撕裂心肠一样的这样来祷告这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我们会后整个退休会完了以后，我们回到我们在校园里面的弟兄之家，就有一个福音朋友来敲门，他说他听了这句话，他回家，他说他都坐立难安，他一定要明白。他就到弟兄之家来，他说：“你们告诉我这句话在圣经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我实在是巴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主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爱主的教会， 我们因着爱主，我们不要怕。我们因着爱主，我们比人首先来顺服主，因着首先，我们就成为神家的 leader。因着首先，我们是那个第一批能够进入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来，我们来爱主耶稣。知道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借着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有些祷告。301首。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林之伟姐妹，她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她去年得乳癌去世。她几十年以前，她在伯克莱念建筑系，她是一个对音乐非常非常有天赋、有才华的人。当我们今天讲到要舍的时候，是不是我愿意把我这个人舍给他呢？从来我不觉得我们是有才华的人，我们也不是富有的人，不是有学问、有能干的人，但是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把自己献给主耶稣。这个有音乐才华的姊妹，她所写了这首诗歌，她说她一生都要做主爱的俘虏，一生都不要自由，一生只愿意爱他，来顺服他，就像那个西北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一样，他顺服主的呼召，顺服主在他里面的命令，他愿意来爱耶稣，一生来跟随他。我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唱完，像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我们还是一起分组一些祷告，好。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围着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还有做长职的，有做我们小组长的，有做各侍奉的小组的 coordinator， 我们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的爱常常充满他们，高抹他们。让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来爱耶稣。
你的美丽将我心动，我心甘愿让你掌握，你爱将我全人捆绑，我真不
劳苦的领袖，为着他们愿意被 label、被 classify 成为爱耶稣的那班人，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这个心智上不要后退，永远爱耶稣，一生来跟随他。
我真不愿再
每一个人都对他说我爱你，你从来没有开口过的今天也对他说主耶稣我爱你。